这个练武的教师手中提着一杆花枪，大骂不绝，奔朱元璋就扑过来。哎呀，朱元璋这个后悔呀，心说我太倒霉了，管家叫声好还叫到毛病上了，身形往旁边一闪，赶紧解释：朋友，请你不要误会，我没有其他的意思，你练的功夫确实是好，所以呢我才喊了一声，偏巧这个事喊的不凑巧，你摔了个跟头，你说叫我怎么解释呢？我没有恶意。
你放屁，你怎么叫的那么巧呢？哎，早也不叫，晚也不叫，我摔倒了你叫，你还花言巧语的巧辩，你招枪吧你。这个人还挺发横不讲理，顺枪就刺。他那几个徒弟也扑过来，撸胳膊挽袖子要伸手，把朱元璋逼得实在没办法。心说话，这本地人真欺负外来人呐！秀才遇见兵，有理讲不通，我光顾讲了，倘若一枪给我扎俩眼儿，我这苦上哪诉去，吃什么都不香了。我在状元场没死了，在良乡县没死了，能把命扔到安徽吗？朱元璋的岁数也不算大呀，他也是性如烈火，一开始一边躲一边解释，后来干脆就不解释，闪展腾挪，轮动双臂也就还了手了。感情练武这个教师，这能为也就是一般，真伸上手，他真不是朱元璋的对手。咱们前文书说过，据传说，大红拳是宋太祖赵匡胤留下的，小红拳是明太祖朱元璋留下来的。这朱元璋不简单，自己能研究拳法，他就施展出自己精心研制的小红拳。敢招数这一变化，练武的教师傻眼了，从来还没看过这样的拳脚，弄了个手忙脚乱。正在这时候，朱元璋使了一招，这招可厉害，叫狮子摆头万寿金，就像他把两臂一晃，脑袋一不来，底下一个鹞子翻身，跺子脚，啪，正踢在教师的心口上。本来朱元璋啊，认为他躲一下，踢他一脚就得了，没想要他的命，没想到教师没躲麻利，这一下踢的这个重，就见教师哎呀一声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摔出有两丈多远，撒手扔枪，摔了个仰面朝天，俩手一捂心口，哇，一口鲜血就喷出来，就这一口足有300cc。两旁边的徒弟也傻眼了，哎呀，老师出事儿！朱元璋是干什么的？就脚出这一脚踢得够重的，再看这个人口吐鲜血，朱元璋心里就想：不好啊，我要惹祸，干脆吧，36招走为上策，我跑吧我呀！也捅了娄子，他也想起跑来了，撒脚如飞，出了树林，顺着大道就跑。那个教师的徒弟有几个跟出来了，
哎呦，别让他跑了，他踢死人了，他踢死人了。
其实这老师还没断气儿，他们是这么咋呼，一说踢死人了，朱元璋更害怕，一跑到哪儿跑，人生地不熟，他那意思打算奔野外跑，哪知道叫人追的有点转向了，日溜他钻进滁州的城里。等进了城了，他抬头一看，买卖铺户排列在东西南北的大道，行人的车马呀，官人啊，来来回回陆续不断，他更害怕，他怕遇上官人，滋溜一拐弯进了胡同了。
后边这些人就追着他，接着别让这小子跑了，头前的丑鬼踢死人了，接着。
越喊朱元璋越害怕，没说嘛，人生地不熟，他也不知道哪条街通到哪儿，跑来跑去跑到死胡同里去了。朱元璋抬头一看，一座大灰墙拦住去路，这墙能有一丈七八尺高，再想越墙而过是没那能力了，扭头再往回跑吧。感情这胡同两旁边都是住户，朱元璋末头刚往回一跑，偏赶上一家把门开开了，里边有个中年的妇女往外泼着脏水。感情那个年头卫生不那么讲究，也没有多少下水道，不管什么脏东西往门前一泼就算拉倒。这个女人呢低着个头也没注意，这一盆脏水什么都有，哇，嘿，多巧，朱元璋刚跑到这门口，连脑袋在身上整个给浇透了。朱四爷用手一扑着脸，这什么玩意儿，这是，把这妇人可吓坏了，哎呦，赶紧把盆放下，上一眼下一眼看看朱元璋，手脚没地方放了。军爷，对不起，你看我没注意，来，我给你擦擦，我换一套衣服给你。说着就把朱元璋拽到这院来了。朱元璋一想，我正没地方去呢，哎，进院就进院吧。就见这个妇人随手把门关上，来到里屋开开箱子，拿一套衣裳来，让朱元璋把衣服换下来，表示赔礼道歉。等到拿着衣服到了院里头，上一眼下一眼再仔细打量朱四爷，这个妇女就愣住了，啊，手直哆嗦，嘴唇都青了。朱元璋也发傻了，上一眼下一眼仔细打量打量这个中年的妇女，两个人几乎都是同声喊出来的。就见这妇女喊了一声，兄弟你可来了，姐姐你挺好吗？姐弟二人抱头痛哭。这个妇女是谁呀？朱元璋的亲姐姐，叫朱玉环。朱元璋出身很苦啊，自幼父母双亡，是他姐姐朱玉环把他拉拔成人的，没有他姐姐他也就不存在了。后来朱元璋流落四乡，他姐姐流落到安徽，住到舅父郭光清的家里。咱们前文书说过，郭光清啊在滁州混得不错，家里开了几座买卖，外人都管他叫郭员外，事亲都三分像，自己的亲外甥女儿他能不喜欢吗？把朱玉环收留下来之后，等到成亲的年龄，给他找了一个女婿，姓李，叫李春。这个李春是干什么呢？在滁州打把式卖艺，立场的收徒弟，哎，有一身好功夫。这小伙子无父无母，光身一个人，但是为人忠厚老实，就是脾气有点暴烈。跟朱玉环成亲之后，夫唱夫随，这日子还过得去。有个马高凳短，郭光清短不了周济，给他们买了三间房，就住在这个院了。这李春每天教了几个徒弟到东关外树林里去练武去，朱玉环呢就在家料理家庭琐碎的事情。在这些年来，人家夫妻还生了个大小子，这孩子的名字叫李文忠，现在正在上学，才12岁。一家三口人过得是不错呀。使朱玉环最难过的是什么事儿？就挂念兄弟朱元璋。他知道自己的兄弟命苦，从小失去了父母，长大以后家庭环境又不好， 不是给人家打短工，就是给人家放牛，要不就卖苦力，就这么一个兄弟能不挂念吗？派人呢送去几次信也没找着朱元璋。后来听说朱元璋在乱石山跟几个人磕头拜了把子，说这些人都是练武的，又听说他们还要推倒大元朝，当了国家的反叛，国家到处派兵严拿。哎呦，把个朱玉环吓得天天哭啊，心里头老主告神佛保佑，可别让我兄弟出了事儿，恨不能把兄弟盼在眼前好好劝劝他。他的丈夫李春呢，别看是个练武的，这人心十分细，没事就劝他，家里了别太难过，一人自有一人福啊，他现在是成年人了，你当姐姐管得了他吗？啊，你哭有什么用？怎么办？咱那积攒俩钱，把兄弟将来找来，咱们就在一起生活就算了，能劝好他就劝，劝不好咱就别费那个心了。再说朱元璋干这事儿不一定不对，这袁达子都坏得冒着油了，不但咱兄弟要想这么办，据我知道周围想推倒元顺帝的不在少数啊，将来这个世道不定变化到什么程度呢啊。李春老劝他，朱玉环呢心呢就慢慢就松下来了，别看松，要一想到朱元璋还经常哭天抹泪，事情也凑巧，没想到今天朱元璋误把人打伤了，哎，跑到姐姐家里去了，这叫不巧不成书啊。朱玉环呢发现自个儿的兄弟来了，开始认为是做梦，哭罢多时止住悲声，这么一问才知道不是做梦，哪有那种事儿？把朱元璋让到屋里换好了衣服，姐弟二人就谈了谈离别的情况，还没等朱元璋解释呢，好嘛，就听胡同就乱了，呼噜呼噜呼噜呼噜，跑这来拿去了，哎，怎么没了？他妈这小子躲哪去了？搜，咣咣咣咣咣咣，连砸门再吵闹，朱四爷的脸当时就变色了。姐姐，别的事儿咱先别说了，我惹祸了
啊！你惹什么祸了？
我把一个人给踢伤了，哎，也不怨我，这人太欺负人了，不容我解释，他拿枪就扎我，我没办法，我就是一脚他没躲开，谁知道出了事儿，现在人家那些徒弟正在追我，姐姐你看怎么办
呀？你踢的是什么样的人？
比我这个稍微矮着一点，圆蹦脸红扑扑的面孔，能有个37、8岁吧。
好吧，你放心，我出去看看。
朱玉环让朱元璋坐着，来到院里把门开开，刚开开门就见外头冲进几条大汉。朱元璋在屋一看呢，正是那教师的几个徒弟，手里都掐着棒子，满头大汗，一进院就喊师娘，师娘啊，我师父叫人给踢了，人已经抬回来了。
朱元璋一听，什么？哦，我踢那人是这家的。
他正在屋里头发愣，就见外头进了一伙人，七手八脚抬进一个受伤的来，正是朱元璋踢的那个教师。这个人人事不省，嘴角冒着鲜血。朱玉环一看，哎呀了一声，朱元璋踢的是谁呀？正是自己的亲姐夫，就刚才咱说的李春。这事儿怎么这么巧？朱玉环吓他，赶紧让人把自己的丈夫放到屋里的床上，把衣服解开一看，就在心口这明显肿起了一块，都踢青了都。要踢到屁股上还真没事儿，这地方要命，正踢到穴道上。朱玉环当时什么都明白，真好像五雷轰顶一般的。
勉强振作精神，跟那几个年轻的大汉就说：“二愣子，永年，长江啊，你们别吵吵，咱们都是自己人。”大伙一听全傻了，自己人，爷爷可不是自己人吗？一说在屋站着呢，就是他呀。朱玉环把街门上上，恐怕这个消息叫外人知道，转身又回到屋里头，来到丈夫的面前，把他抱起来，不住的呼唤。这些人一听是自己人，也不能吵吵了，都围住了李春。师父，师父醒醒，师父！撬开牙关，给他喝了几口水。这阵李春迷迷糊糊把眼睁开，又吐出一口血来。他的徒弟们赶紧找止血丹，又给他灌下去。朱元璋在旁边看着，不知说什么好，傻在那儿，光下巴壳直动弹，不知说什么了。就见这阵李春把眼睁开，往左瞅瞅，往右看看，一眼看见自个儿的妻子，李春的眼泪掉下。家里的，哎，咱们算不能白头到老了。哎，你别难过，你这是觉着怎么样？
哎呀，完了。我是练武的，我知道我受的这伤太重了，可恨这个凶手没有抓住。
他爹，你先别说，我把事情跟你说清楚。提你那个人，你知道是谁吗？
是谁呀？
他就是你我夫妻朝思暮想的兄弟。朱元璋啊。
好，这李春的身子一震，好像来了精神头了，俩手一拄床就坐起来了。
是吗？一点都不假。兄弟，你还不过来跟你姐夫见见面？
一句话点醒梦中人，朱元璋如梦方醒啊，赶紧撩衣服跪倒在床前，把李春给抱住。
姐夫，我对不起你。
李春也愣住了。朱元璋一边哭着，一边把自己的经过简简单单讲了一遍。哎呀，李春闻听又高兴又难过。高兴的是一家人团聚，难过的是出了这么个误会，知道自己的伤太重是不能活了。抓紧这个机会，他把朱元璋抱住。
兄弟，
人呐，生有处，死有地，没想到今天咱们一家人见着面了。我怎么说呢？我不恨你，我也不怪你，怪我自己的命不好啊。姐夫临危之时，我有几句话要嘱咐你。
姐夫，你有话你说。
哎，你姐姐是个苦命人呐，我们夫妻成亲十几年来没有红过脸儿，苦日子也过了几年嘛，实指望将来能有个好，没想到中途半路我把他扔下，我该走了。兄弟呀，日后连你外甥在你姐姐我就托靠给你了，你姐姐没少替你担心，没少替你落泪。一旦将来你对你姐姐有个不好，你可想想这些好事，
朱元璋赶紧磕头，姐夫您别往下说了，这个事您只管放心，我朱元璋有血有肉有灵魂的人，我对我姐姐有一点不好，天诛地灭。好，那我就不说了。我又想起一件事儿，外边风言风语的都说你早晚要当皇上。朱元璋一听这脑袋嗡的一声，姐夫您别听他们胡说，这是谣言。
哎，咱也不管是谣言也罢，实事也罢，兄弟，我在临死以前呢还有一件事儿，你要觉得对不起我，你要打算补报这个恩情，趁着我这气儿还没咽以前，我把我儿子文忠找来，你们爷俩见一面。你呀，好好加封文忠的官职，封他当个大官，我死了也就闭眼了。
朱元璋一听，这什么呢？这是我是个什么呢？我封大官，我姐夫这不疯了吗？哎，
正说着呢，外边有砸门的声音。等何二愣、范永年出去把门开开，李文忠回来了。这李文忠是12岁的小小子，长得面白如玉，五官清秀，在嘎吉窝还夹着几本书，因为家出事有人给他送了信儿。李文忠撒脚如飞跑回来了，来到屋里，他一看他爹那个模样，哇了一声，把书本扔下就哭开了。朱元璋就明白是谁了，就见李文忠哭的，爹，爹呀，你怎么样？
孩儿啊，别哭，别哭，
文忠啊，
你大了，你可不能像小孩那样啊。甘罗12岁当过宰相，司马光7岁击纲，孔融4岁能让梨呀、啊。你12比人家也不算小了，别哭，听爹跟你说几句话。
爹，我不哭。
你听话，这是你亲舅舅叫朱元璋给你舅舅磕头。
李文忠真听话，把眼泪擦了擦，看了看朱元璋，撩衣服跪倒在地给舅舅磕头。哎呀，朱元璋的心呢就说不出来怎么个难受的滋味，这眼泪像珍珠断线一般把孩子搀起来。又听李春说，
屋里头没有外人，二愣子永年都是我的徒弟，这几个大个子也是我的徒弟，咱关上门没有走话的地方。兄弟，你答应姐夫的要求，封你外甥的官职吧，我听听。
朱元璋把脑袋换得跟拨浪鼓一样，不，姐夫您好好养伤，别听外边的谣言，我有什么资格封官呢？这是不胡来吗？
不，胡来也罢，谣言也罢，我就相信这个事儿。我眼看都要死了，这么点要求你都不能答应吗？
朱玉环哭着也过来，
兄弟你就答应了吧，管他真的还是假的呢，让你姐夫心里头难过，你就觉着于心有忍吧，就疯吧。
朱元璋一看，我真疯了，我不但我疯了，这屋的人都疯了。
没办法，看李春太可怜了，封官吧。呵，把屋还收拾收拾，屋里正中央摆把椅子，再看朱元璋弹奏一声4平8稳，往椅子上一坐。这李春把儿子李文忠叫过来，
孩儿啊，去给你舅舅磕头，可别叫舅舅，叫万岁，让他封你的官啊。
爹，给万岁怎么磕头？
哎，就趴地下磕仨响头就得了。
李文忠真听话，蹦蹦蹦磕仨响头，嘴里还捣鼓参见万岁万万岁。
朱元璋好像没哭了，我算哪国的万岁，连范门都没有，怕姐夫难过，装的还得跟真事儿一样。
孩儿啊，你且听了，舅父我要重重的封官。